第一处的经文是在箴言的第37章第一到第七节，箴言的第15章的第一到第七节，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见察，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愚妄人藐视父亲的管教，领受责备的得着见识，义人家中多有财宝，恶人得利反受扰害，智慧人的嘴播扬知识，愚昧人的心并不如此。第二处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的一到六节，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乃将那愚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幸的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我们自己因耶稣做了你们的仆人。那丰富光从黑暗中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今天正道的牧者是 Gordon 传道，他今天的题目是言语的能力。今天的这个专题主题是话语的能力，首先是上帝话语的能力，然后是如何转化为我们彼此说话的力量。有一些技术上的一些小小的故障，可能有一些中断。那我们重新开始。这个专题的主要的题目是话语的能力，关于话语能力，并且转化成我们彼此说话的能力。这本身属于一个非常广泛的鼓励的类别，当然也包括责备。关于文字的力量和鼓励，实际上有很多事情要说。不久前我写了一个关于这个主题的小册子，也可能会在本周的教会电子邮件的通讯中来提供链接供大家阅读。那么首先让我来给你一个关于基督徒鼓励的这个定义。基督徒的鼓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目的是在我们在等待最终审判的来临之前，按照基督的样式来建造基督徒。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说的这些话对不认识上帝的人也可以这样说，所以在这里这是一个重点。即使是对不认识上帝的人，我们仍然可以鼓励用爱心说诚实话，并且等候审判的来临。现在你们当中的有些人可能知道，我的今天的这个想法和主题是直接来自于圣经的。我大概在两个地方做了一些小小的修改。那么一处圣经是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的24到25节，讲到了不要停止聚会，要在爱和善行上互相的激励。尤其是当我们看到最后这一天临近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彼此的鼓励。我们彼此的鼓励，我们的言行，都是因为我们知道最终的审判要来临，所以才会发出这样彼此的鼓励。那是我们准备迎接的那一天。所以当我使用鼓励这个词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虽然它极可能是一个温暖而可爱的想法，但是鼓励有的时候有一种锋利的优势，而这种优势是因为我们正在准备要迎接那个伟大的考验和考核。这种考验和考核就是当我们站在我们的主耶稣面前，要为我们的一切来交账。以弗所书的第四章15节是另外一个被引用的经文，他就讲到了在爱中说诚实话。在16节，耶稣基督的身体在爱中成长并建立自己。那么我特别加添了关于审判的那一部分，因为审判是圣经中一个常常被忽略的主题，它为我们今天所说的话提供了支持和理由。如果要我说，如果我们不彼此之间讲述神的真理，我就不相信我们可以真正的达到基督徒应该有的成熟度。我还要强调说，一旦我们开始这样思考，就会有不可思议的祝福临到我们，并且在改变生命 还改变我们自己的可能性中具有巨大的能力。所以我现在已经给了你一个关于鼓励的一个简短的定义，就是用爱来说诚实话。我想真正推动上帝对我们说话的想法以及这个话语的能力有多么的强大。现在我们可以继续的深入研究。也许你会怀疑言语并没有什么用，但是你越这样细想下去，你就越意识到其实事实并非如此。言语或者说话语是具有塑造生活的非凡能力，即使是我们说话都是如此。也许你可以从你自己的生活经历当中想到一些强大的话语的例子，比方说你被收养了，或者是在婚礼的当天丈夫对妻子或者妻子对丈夫说我愿意，比如说你说主耶稣请原谅我，饶恕我并改变我，比如说在一段关系当中我们会说我爱你，或者说我不爱你了。也许有这样的可能，医生可能会对你说对不起，关于你的诊断结果我非常的糟糕，非常的遗憾。也有可能你的雇主会有一天对你说很遗憾，我们不能一起工作了。也许在你我的成长过程中听到过很多重复的鼓励的话语，啊，你赢了，你是强者，非常的好，或者还有一些是你至今仍然不愿意想起来的痛苦的话语。所以你就知道言语是可以很强大的。那么现在我请你跟我一起来思考，上帝是如何说话的，什么时候说话的，当他说话的时候到底会发生什么。即使在我们自己说话的时候，你也会对话语的力量有所了解，何况当神说话的时候呢？他的实力从一开始就可见一斑。上帝在圣经中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上帝在时间的起初说的第一句话是要有光，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强大的话语。因为从字面的意义来看，除了黑暗，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突然变得明亮了，整个的被造物都在燃烧和爆炸，在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开始有了一切。这是一个强大的命令式的语句，甚至没有可能提出任何反对的疑问，因为在除了上帝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人在说话。这样的一个话语就实现了他所要达到的一切目标。现在今天当统治者和政府希望某件事发生的时候，他们所说的话语中就包含着这样的权威的影子。新南威尔士州的州长 Gladys Berejiklian 说，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封锁的状态。总理 Scott Morrison 说，我们已经谈判获得了额外的100万剂的辉瑞疫苗或者类似的话。所以当上帝说话，当他创造从无到有的时候更加如此。现在有一些诗篇的默想，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神的大能。比方说在诗篇的33篇当中，第4节到第9节，诗篇33篇第4节，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他喜爱仁义公平，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他聚集海水如雷，收藏生羊在库房。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超级棒的话语，不是吗？今天上帝也在继续这样说话，他是怎么说话的呢？好吧，我们就真的好像按下一个快进的按钮，来看一看他从创造以后是怎么说话。他在创造之后一直在说话，旧约的故事就是他有力的话语，靠着话语塑造着历史和他自己的人民。他说了什么？首先是祝福，他在给亚当和夏娃一座伊甸园，他说你可以吃任何树上的果实。当然他也说的另外一句话就是审判的话，因为在伊甸园中，当亚当和夏娃决定无视上帝的话语，违背上帝直接的命令，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实。你看到了那个话语的力量了吗？同时请你注意蛇的话语，那是另外的一种力量，是欺骗。他还说了什么？ 他说承诺和应许，对亚伯拉罕说，对摩西说，谁造了自人的嘴？他说话启示自己，他说话是赐下福音拯救，改变那些听从他的人。他说应许的话，现在当我们谈到主耶稣的时候，他是神所有说话的最高峰。记得在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稣在犹太的会堂中说，今天这节经文已经在你的耳中应验了。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第二十节里面说，上帝所有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在路加福音最后一章二十四节，耶稣向他的门徒解释说，旧约所做的每一个预言和应许从头到尾都在他身上应验。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二十七节也说，从摩西和众先之起，凡经上所指说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到四十四节，耶稣对他们说，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对你们说的就是这些，就是要应验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写关于我的一切话。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二十五节说，开了他们的心门，要明白圣经。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到四十六节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基督必受害，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七节又说，要奉他的名从耶路撒冷开始直到万邦，向万民宣讲悔改和赦罪的道。所以你去看，再重新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二十四章，你会看到耶稣说了多少的话。因为耶稣的本性，神的话就是做神所应许的一切。借着耶稣的死，粉碎击败了撒旦，这么做是为了彻底毁灭罪恶和邪恶的能力。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的话，我们的所有的罪可以得到完全的宽恕和赦免。因而我们看到神这个伟大而有力的话语直接的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就是通过福音的话语。所以当我们谈到上帝他强有力的话语来表达自己，来做事并取得果效的时候，我们这里并不只是在一个抽象的哲学的海洋中航行，我们会惊讶地发现我们自己，我们这些信靠主耶稣的人已经被话语强有力的影响并且改变了。有一节经文我非常的喜欢，我觉得非常的有力，所以呢，我就把这节经文把它写下来，用粘贴纸粘贴在我的桌上。这节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第六节，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太奇妙了。我的意思是说，这种鼓励思维的核心是在爱中说鼓励的话，以此彼此建立成熟的信仰。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出汗费力想对某些人说些正确的话，相反，那个鼓励的核心是那位神，他说话并且推动我们出死入生，这个才是关键。当有人不断不厌其烦地花时间和精力向我们传讲神的福音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从死入生了，我们就信靠耶稣了。现在这种各种强有力的方式正在影响着我们的每一个人。首先我来问你，你相信吗？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是拯救人的大能，是对所有相信他的人救赎的大能。你相信过吗？我能不能简单的鼓励你去相信？如果你自己知道你自己还没有相信的话，那我鼓励你去找人谈一谈，谈谈福音。那么第二点，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了，我相信你会不由自主的相信话语的能力可以改变生命的。所以如果你今天早晨从听到当中没有听进什么，你至少要记住这一点。如果你完全的相信耶稣的话，那你现在开始你的说话就会产生影响了。所以我们来谈谈你自己的话语，福音如何改变生命改变生活呢？不久之前我从一个朋友那里收到一封非常好的邮件，他呢就让我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的一次对话。对话的对象叫 Bass， 他现在呢已经是West Pimble 圣马太堂的安东尼巴拉克拉夫牧师了。那个时候我们在教堂聊天的时候，我就问他，你是否知道耶稣是谁？你是否知道你的罪可以被赦免？他说不，我不知道。后来我们就坐下来祷告， 之后他就成了基督徒，这很棒不是吗？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生活中的故事，有人告诉我们福音，也可能就在我们的教堂里。当我们说是的，我愿意，我真的相信我的罪是可以被赦免的，相信耶稣是我的主，我就开始了新的生命。现在我所有的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都是更大的故事的一个部分。让我们想想那个更大的故事吧。在马可福音的一开始，耶稣说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耶稣首先开始传福音，后来当保罗遇到复活的耶稣并听到他说话的时候，保罗就从一个凶手变成了神的使者。在使徒行传的第九章的时候，耶稣在呼喊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样的一次说话让扫罗的生命彻底扭转，他的改名字叫保罗，而且开始传讲耶稣的复活。他从一个杀害基督徒的人变成了他们的仆人和传道人。当铁萨罗尼迦人从保罗那里听到福音的时候，他们就从偶像的崇拜者变成了那一群等待耶稣再来的人。如果你去读新约圣经铁萨罗尼迦前书第一章，那么你就会知道那个时候马其顿和亚该亚的每一个人都听到过这样的转变，他们反过来又受到了福音话语的影响，这个福音传遍了国与国，代代相传，直到如今。到了今天，我们同样听到铁萨罗尼迦人所听到并且传递一样的福音，靠着圣灵，我们会像他们一样做出回应，从我们自己的偶像转向侍奉上帝。有一个老人家叫 Jack， 是我在 Warringa 是一个教会里面遇到的老人家，那个时候他80多岁，很多年前他已经过世了。 Jack 在第一次的谈话当中告诉我，那个时候他绝望地跪下来向他所不相信的上帝祈求，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相信，他说祈求让他的婚姻从离婚的边缘扭转回来。后来45年以后，他和他的妻子仍然在一起，他们的基督教信仰仍然非常坚定，他在教会里侍奉，欢迎那些从未见过的陌生人，并帮助他们在教堂里面安顿下来。这些都是福音塑造和改变的力量的例证。如果你今天相信耶稣，你自己也会有一个故事。那么我们今天如何把它变成我们自己话语的力量？我今天只能有一个讲道，我们不可能有10个讲道，所以我只能用闪电般的速度快速的行进，用一系列的方法让你思考你如何来用话语来鼓励或者责备。现在我们讲最后的一个部分，我们试试看吧。正如澳洲人经常说的那句话，嘿，试试吧伙计，用这样的话来开始鼓励，彼此鼓励，继续的鼓励。我们今天想讨论的是，我们坐在教堂里，我们到底是乘客还是司机？我们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是乘客吗？我还是司机？我的妻子叫 Fiona， 她认为我很奇怪，因为我很喜欢公共交通。有人也知道，我有的时候为了赶公共汽车、赶火车、赶轮渡，可是我却不愿意被别人接送。我最喜欢的事情是出门看书和看风景。如果一天当中我能做这三件事情，那就是我对美好一天的定义了。去教会可是却不应该像坐公共汽车一样，你进来，你坐下付钱，你谢谢前面的司机，然后离开，下次再见。这不应该是来教会的一个态度。有一个你可能会考虑有帮助的经文的列表，你可以把它写下来，在 YouTube 上学习，或者是再次去看今天的讲道，然后在你自己的时间里面反省，继续的学习。这些经文就包括了希伯来书的10章19到25节，哥林多前书的12章到14章，彼得前书的4章9到12节，或者是以弗所书的4章1到16节，罗马书的12章3到21节。那之后我会把这些经文贴在微信当中给大家观看。这些经文当中我们会了解到，我们跟其他基督徒的互动是非常重要的。也许你生性很害羞，你不太愿意，不经常跟你的不认识的陌生人说话，好吧，有很多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其实最好的方法呢，就是练习。我也是生性害羞，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了，我可以一个人开心的坐公共汽车，不和任何人说话，但是我克服了这一点。就像 我克服了对公开讲道的恐惧一样，为此我祷告并且尝试。实际上，如果你在教堂里面认识了新朋友，但是你有点害羞，可能他们也会很害羞。无论如何，他们都会感谢你的付出，他们甚至会更加的欣赏你所做出的努力。也许你还是会觉得很害羞，不想说话，好吧，那你可以写卡片问候，你也可以写电子邮件，或者发一些友善的短消息，有些强有力的鼓励也可以写也可以说。最后让我说简单的说几句关于批评的事儿。如果你被人批评，你会知道这是一个留在记忆当中不太愉快的经历，但是如果在正确的时候由正确的人来完成，那就会产生一个永久性的改变。诚然，这就是为什么箴言的作者说朋友家的伤痕是出于忠诚。这句圣经是在箴言的27章第6节。奥比牧师让我把这个作为今天这个话语能力当中的一部分。我说，哎，我很懒呢，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奥比，你来建议一下好吗？多亏我问了，因为他真的带了10条关于批评的原则回来，看来他以前是认真思考过这个话题。那么这里就有奥比的10条的原则，这个原则叫做善意批评的10条原则。第一，不要回避，这是相爱相伴的一部分。第二，出于对对方的爱和真诚的关心而去做。第三，态度温柔。第四，要祷告。第五，不要去指责，反而是寻求倾听和理解。第六，要做好准备做纠正对方，并向他们指出什么是正确的和更有帮助的。第七，不要急于求成，不要急于去判断，想想好怎么说。第八，你想的是建立别人，是推动他们前进，而不是破坏他们。第九，谦虚谦卑，承认你也是一个罪人，也需要恩典。第十，清楚你自己在说什么。我知道我们今天飞快地讲论了这么多的内容，我很感谢你坐在这儿和我们一起行进。我一直是用这种速度在讲道，在行进，这样我们才能按时讲完。也许我们就这样可以结束，就交给你了。你现在有福音，你也有自己其他的言语，现在是你遵行福音并且学习在恩典中说话的时候了。尝试一下吧，拯救祝福我们的福音是大有能力的话语，我们也可以用来拯救和祝福 他人。加油，各位弟兄姐妹，加油。愿上帝在你鼓励他人的时候也同样的来鼓励你。最后用一段经文来做一个，在彼得前书的第四章的经文来做一个结束。彼得前书第四章，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今天讲到的部分翻译就到这里，谢谢各位。